的在虚拟会圣光主日的示范讲道。那我首先要声明，就是这个示范讲道是给各位做参考。那假设你们到教会去的话，你们要我的讲稿也没有问题哈，我也可以把讲稿给各位。你可以，那因为有我自己在这个示范讲道当中所举的例子是我个人的例子啊，但是你不一定这个例子适合你用。不过你也可以提说啊，陈院长怎么样怎么样哈。但是如果你自己有觉得不错、很感动人的见证的话，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感动人的见证哈，来做例子哈。因为个人的这个见证其实是第一手的哈。那所以你如果有这样奉献的经历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来说明。好，那我的题目就是，原来我们可以奉献的更多。根据一个资料报告，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平均奉献的比例是总收入的2%到3%，不是1/10哦，是2%到3%而已。也就是说，奉献这件事情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不容易学习也不容易遵行的神的话语。因为在奉献这件事上，其实对一些人来说，好像把钱奉献出去的时候，好像把肉啊割掉一样，是这么的困难啊。特别是如果你家里很贫穷，那你现在开始赚钱了，你就发现哎，这个奉献出去真的很不容易啊。但是其实在奉献这件事上也可以尽到很多上帝的恩典。C.S. Lewis 他曾经这样在他的一本名著里面啊，就是《荣耀的重量》（The Weight of Glory） 这本书里面，他这样表示：基督徒不仅对奉献抱持这种错误的动机，所谓这种的话，就是我给他注意，就是说他前后文就是指的舍己啊，多为上帝摆上，然后少体贴自己，就说基督徒不仅对奉献抱持这种错误的动机，对于整个信仰的生活也抱持偏差的动机。那么他都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看法，我把这个他所说的这个观点啊，说明一下，各位可以听。他说，今天如果你问20个好人，他们心目中最崇高的美德是什么？大概有19个人会这样回答：无私，就是无私啊，大公无私的无私，没有私心啊。那可是如果你问早年任何一位伟大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话，对方会回答是爱。那这就是他们的不同点，一个是积极的词汇被消极的词汇所取代了。无私最让人联想到的就是那个消极的想法，是不留好处给自己，而不是为着别人着想。好像最要紧的是境界自己的私欲，而不是祝福他人。那我要指出，这个就是路易斯啊，C.S. Lewis这样说。我要指出，这种观念起源于Stoic 就是斯多格学派，还有康德的想法，是跟基督信仰沾不上边的，就禁欲主义的哈。这斯多格，各位读《使徒行传》的时候都已经知道这个斯多格。那斯多格的想法就是禁欲，就是不要对如果任何一点正常的享受，他们都觉得这是不好的。所以他说这个是跟基督信仰是沾不上边的。事实上，只要我们去看四福音关于奖赏的大胆应许，还有那些奖赏令人惊讶的本质，就会发现我们的主似乎认为我们不是欲求不满，反而是懒得向他伸手。我们懒得向他伸手，而不是说我们欲求不满。是很多基督徒意思说，其实没有信心向神大大张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情况。那我感觉基督徒一谈到圣经所教导的奉献观， 就很容易掉入一种能够舍己才是关键的想法里面。但是路易斯质疑这种颠倒混淆的观念，他认为要学会慷慨奉献，不在于拼命的舍己，而是学习慷慨的付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透过奉献，把透过奉献来关爱别人和爱耶稣这两件事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个可以透过奉献来做这样的一个连结。那么圣经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在于记载了上帝如何用尽心思来教导他的儿女这个原则。那今天我们就要透过刚刚所读的这段圣经来看看上帝如何来教导我们慷慨奉献会带来的永恒的益处。好，第一个就是奉献的原则，在第六节里面这样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保罗在这个地方强调说这话是真的，也就是说你种的少你就收的少。我想在农业社会里面这句话是非常真实的。比如说你有一分地，那别人有，你有一分地，那假设你有这个十分地好了，那你一分地把它种了这个多少的东西，然后另外呢用十分地种了这个相同的东西，在相同的条件之下，相同的气候，相同的土质的情况之下，你想想看，一分地的收成跟十分地的收成一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嘛，对不对？起码有十倍嘛，对不对？或者十倍的这样收成，或成比例的这样收成。所以少种的少说，都种的都说，这是真的。那我称这样一个这句话称为叫收割的定律。收割的定律，我们在这个工程理工的学习人，理工的人都有一个知道，就定律哈，是一个律，好像是万有引力。万有引力这是一个定律，你把东西往上丢的话，它一定不会往上飘，它一定什么会掉下来。这就是牛顿所发现的，这是个定律，自然的界的定律。自然界的定律你必须要遵行。那同样的，收割的定律也是一定要遵行。你不遵行，你偏偏不遵行，那你当然得到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不需要多做解释。那这个收割定律里面我认为有三点。第一点，好，我们要先撒种然后才收割。我们要先撒种然后才收割，你如果不撒种就要期待收割，这是不可能的。在差不多60年代的时候啊，60年代到80年代对吧，台湾我们的政府啊就推出了一个爱国奖券，对不对？各位你们当中有没有买过爱国奖券的？买过的请举手一下。这么少人啊。我买过，你知道吗？买过啊。那时候家里很穷嘛，所以就买爱国奖券。那时候爱国奖券一张10块钱。10块钱而已哈，那就可是你买了爱国奖券之后呢，你就有一个期待，我期待能够中奖，对不对？那如果你完全不买，你期待中奖，这个期待是错误的期待，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如果你买的话，你就有机会，你就可以有正常的期待，对不对？虽然这个期待中不一定实现，但是呢，如果你买的话，你就一定可以要会有期待。所以如果你完全不买，那你期待中10万、20万、50万、100万，那时候好像最高奖金是100万。那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完全错误的哈，这个违反这个定律。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撒种然后才收割。第二个呢，是我们所收成的远胜过所撒种的，这也是收割定律里面非常重要的。你把这个种子，比如说一粒那个麦，一粒稻子哈，稻穗稻秧哦，一稻秧一个那个种子，对不对？它把它放在地里面，它会长出秧苗来。然后一个秧苗呢，它就把它种在一个地方，结果它会长出怎么样？至少10倍跟100倍的收成啊！一个种子啊，就可以得出10倍或100倍的收成。同样的，一个那个果树，比如说葡萄的树的种子，你种下去的话，它长出葡萄树来。然后呢，慢慢结果子，那一颗葡萄树的种子就可以结出上百个甚至上千个那个葡萄，而且 每年年都还会怎么样？还会再结果子。这就是我们所收成的远胜过所撒种的。所以你假设这样收成，你这样种下去，其实那个收成是超过30倍、60倍、100倍的。所以耶稣讲的道理是非常，耶稣讲的话是真的是有道理的，30倍、60倍、100倍。这是第二个收割的定律。第三个，种跟收是成正比例的。请你记得，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所以你给的多少，跟你领受的祝福是有关联的。保罗希望我们跨越对奉献的恐惧，而拥有慷慨的心。他希望我们知道，顺服上帝而奉献是有保障的。这个奉献，这个对奉献有困难的弟兄姐妹，是一个福音。我们很多人奉献那些在挂吧，赶快哈！奉献好像在割肉一样，是很不容易。对有些人真的很不容易啊。那要叫他拿十分之一出来，是真的是很困难的哈。那不要说十分之一以外的十分之二，那更困难了。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种跟收是成正比，在属灵里面也一样正确。保罗用这个自然的那个律来讲到属灵的律，属灵里面也是一个收割的律。各位，这个收割的律哈，不只是用在财务上是这样子，用在奉献上是这样，用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也是这样嘛，对不对？如果你要经营好的人际关系，可是你从来不跟别人打交道，那怎么会有人际关系呢？你从来不花时间跟别人吃饭或者是交谈，那怎么会有好的人际关系呢？不可能啊。那另外，如果用在课业的学习上面，比如说以神学上来说，你花了多少时间专注的花了多少时间，那你的学习效果一定比那些用了十分之一的同学，当然你的成绩会好啊。你专注的花多少时间，你都会得到相同的效果。那有些会读书的人，那当然就怎么样，你花的时间越多，他就怎么样，读的就会越深入，越深入越明白。那所以这个收割的定律，它不只是一个自然律，也是一个属灵的律。农夫把放在仓库里面的种子拿出来种在地里面，他不会认为那是一项损失，他是在做一项回报的投资。同样的，如果你为上帝的国的事工来奉献的话，你也不是在失去一些东西，你是在存，在撒种，在撒种。我要请问各位，你的种子是不是还放在那个谷仓的仓库里面呢，或仓房里面呢？要把它拿出来去撒种，那就会有收成。如果你一直放着，一直把它存在你的账簿里面，看起来就多了，其实是损失。所以各位要从这种属灵的角度来看啊，从这个自然界里面想到属灵的事情，这是真实的。保罗说这是真的。第二个，保罗讲完之后呢，他提到说这是个人的选择。第七节里面这样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也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这个随本心啊，就是表示说上帝给我们选择权来决定要奉献多少，决定要不要奉献。虽然保罗在第六节清楚地说明收割的定律，就是上帝会依照撒种奉献的程度，以等比的属灵收获来回报信徒，但是他并没有勉强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要奉献多少，他把奉献的决定权留给上帝的儿女。问题是，我们新约的信徒要怎么样把这些话实践出来呢？在于奉献的事情上，常常有这样的困扰，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奉献？有没有指导的方针？在旧约奉献的原则啊，就 general speaking， 就是说一般来说啊，就是十分之一。那新约奉献的原则并没有废掉十分之一，请注意啊，并没有废掉哦，因为在路加福音11章42节，耶稣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行的这些事情啊，把这个东西献上十分之一， 但是公义和什么的事情，敬畏神的事情，反而怎么样，倒不去行的。这原是不可少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十分之一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进到新约里面的时候，他并没有废掉十分之一，他也认同旧约的这个原则。但是保罗又加添了量力而为，还有甘心而为，加入这个原则。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对于这个解释啊，犹太人有一个圣经学者叫 David Stern， 他写了一本 Jewish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啊。那在解释这个经节的时候呢，他就这样说，我觉得他说的很不错，所以把它引用出来。他说新约强调内心的状态以及外在的行动，而内心的情况不是由自己来定的，是由上帝来营造的。或者说旧约里面有十分之一的行动，这是定规的，可新约里面加上一个内心甘心乐意量力而为。所以我认为把它综合起来的话，十分之一之外加上一些甘心乐意的奉献，在旧约里面其实也通常也有了这个原则。比如说固定的十分之一之后啊，每三年啊有一次，那一年的土产或者是收成的十分之一要奉献给上帝，每三年哦，每三年的那个一年的那个整个收成的十分之一要奉献给上帝。这在生命记几章，文理那几章，刚刚跟我查了那个十四章是吧，十四章那个地方齁，提到齁，各位可以去看看齁。好，那换句话说，除了十分之一是不可不行的之外，那其余的奉献啊是量力而为，是甘心而为。但是要记得，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这个定律。我很奇怪，很多人对上帝的话并不是很认真看待，可是反而有时候对这个世界的投资的说明会啊会很认真的看待。在1982年11月有一个投资者啊叫做沈长生，我大概讲这个啊大概有人会知道啊，沈长生他就以投资公司的名义啊成立了一个宏源投资机构。宏源啊，宏源投资机构，宏就是那个江鸟啊，江鸟，那源就是源头那个源，宏源投资机构。那么他借着提供月息，一开始是六分啊月息啊，后来降到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哦，这支出太厉害了哈，就降到四分，以后呢就降到一分二，最低有一分二哎。各位，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月息啊，你放在银行里面定存啊，多少钱啊？我们雅敏跟我们讲一下多少钱？啊，0.3是不是？0.1啊？好，1.38，那就是不到一分了，对不对？0.1 也就是 0.138 0.14 或者给你 0.2 好不好，定存啊 0.2 分呢。他现在宏源投资就6分啊，哇，所以这个很吸引人，一下子呢推出来以后呢，那就在八年当中就违法吸金达到1000亿新台币，就成为台湾当时最大的地下投资公司。可是这八年过了以后啦，到1990年这个宏源忽然间宣布停止出金，就是把利息发出去了，他不把利息发出去了，他就停发那个获利。那一瞬间就引爆了台湾最大的那个经济风暴。那有许多的基督徒啊就陷入在这个宏源，也是成为宏源20万投资人当中的一个。我记得当时我有几个亲戚啊，一个在高雄女中教生物的哈，一个老师啊，哇，他就把他的这个集资了100万哦，然后就投进去。那甚至有一些退伍军人啊，就把他退休金啊，哇，这不顾这个以后要生活啊，就把他退休金全部怎么样投到那个宏源里面。他认为说啊，一个月怎么样，一两个月就可以捞回来了，两三个月就可以捞回来了，六分嘛。哇，当时很多嘞，很多这样的人，哎呀，结果这个1990年宏源倒闭之后啊，发生了很严重的家庭纠纷，有些人就上吊， 有些人就活不下去了，就自杀等等，发生太多的社会问题发生了。可惜政府在这件事上，没有很好的处理，就把那个沈长庚关起来。可是他已经有好几百亿啊，好几亿，他已经汇到国外去了。那关了几年，你关了20年之后出来怎么样？还是一条好汉。那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反正我就关嘛，关了以后出来怎么样？反正钱很多嘛。各位，很奇怪的是，不少基督徒宁可听信一个突然串起来的投资公司的说明会，而大胆的下注，也不愿意听从上帝亘古长存的话，而放心的投资神国的事工。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反复思想主耶稣的所说的话。主耶稣这样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如果上帝的话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应许，这么大胆的应许，这么丰富的应许，而且我们看过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可是我们还是信不下啊，宁可去相信那些投资公司啊，跟你说的天花乱坠啊，然后呢，你就把你的那个资本啊，就投资下去，然后这个亏本以后呢，就来刀兄弟啊，来向上帝哭诉啊，你向上帝哭诉有用吗？你必须承受这个后果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选择投资的时候要谨慎，不只是地上的投资，我们在属灵的投资上更要知道这个投资真的是有价值的，是存到永恒的。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那我们就会采取勇敢而明智的行动。第三个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上帝的回报。上帝的回报，除了你做个人的选择之外，当你选择是大胆而明智的投资在神的国的事工上的话，那么你看看上帝会有怎么样的回报呢？在第八节到十一节啊，就讲到如果我们多多施舍的话，那么上帝会恩慈的供应我们所需要的。第八节到第九节他这样说：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所以第八节第九节就说明上帝会使我们凡事常常充足，不予匮乏，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仁义更会存到永远。那么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就这样说：那赐种给少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的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上帝。那这两节说明我们一定不会缺乏乐捐的种子，因为上帝会供应而且增添我们的物力和财力，使我们多多施舍的能力永不匮乏。我自己在1998年从 Asbury 神学院读完之后了，我就回到圣光，那么教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我记得是在1999年，那有一次参加礼拜一早上那个教职同工祷告会，那我的院长就吕院长，他就提出一个代祷事项，他说我们为圣光的需要，我们现在神学院欠了那个150万，负债150万，所以我们请为圣光的需要来祷告，那也许下个月就发不出薪水来了，所以我们为着圣光的需要祷告。那我就真的很认真祷告，那祷告了几天之后呢，心中有这样感动，你不能只有祷告而已，有感动也要怎么样，有行动。那我就知道上帝要我奉献，因为我期待怎么样，我祷告然后来上帝感动圣光以外的弟兄姐妹来为圣光奉献，可是我们自己圣光里面的教职同工，我们同学却不愿意为这个需要来奉献，我就期待这样，哎，上帝能够感动更多的人来为圣光需要奉献。所以哎，上帝扭转我的想法，你自己要先奉献啊。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奉献多少呢？我想，哎，1万块， 这个一万块已经超过我平常奉献的舒服的水平了。各位，你知道你奉献会有一个 comfort zone， 你知道吗？舒服的水平，舒服的区域啊。我们奉献，譬如说你如果平常奉献100块的，那你现在要你奉献500块，哇，好像有点要挂吧，赶快呢，好像有点把肉割出来一样，不容易啊。可是如果你平常奉献500块，现在相对要你奉献5000块钱，哇，这个不容易耶。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包括我在内，我们对奉献都有一个我们认为舒适的那个区域。所以那时候我想1万块已经超过我的舒适的区域了嘛，对不对？上帝说我想那1万块不是，那多少呢？2万块 No。 3万块也不是，哇，这个已经远超过我奉献的水平了。我常常一生大概没有奉献超过3万块的，就是一次奉献超过3万块。上帝好像摇头，不是。后来想一想，最后呢，有一个数目出来了，把我户头里面的三分之一奉献出来。哇，我第一天很挣扎，这个一个感动，我想大概不是我的吧。那我就在那边很挣扎，可是我这样挣扎不肯顺服上帝的那个感动的时候呢，我就发现那几天我的祷告好像球弹到天花板就弹回来了，就碰回来。所以几天之后我就说，好吧，上帝我就奉献户头里面的三分之一，我就把三分之一奉献出来。这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那我奉献出来，我发现一件事情金钱很可能成为基督徒的锁链哦。我再说一次，金钱很可能会成为基督徒的锁链。所以，但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希望他的儿女能够不被这个锁链捆住，在这件事情上经历上帝的恩典，经历上帝的丰盛。所以，当那天我把三分之一的户头里面的钱奉献出来以后，我就经历到一股从心中涌流上来的喜乐，好像那个锁链就被砍断了。隔了两个礼拜之后呢，李院长又提出一个代祷事项，他说我们有个老师他的那个太太已经师母过世了哈，那把这个财务清理一下的时候还不足大概600万。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这到底怎么回事我还不足600万怎么回事呢？那他没有解释很多，他说我们就为这个老师来祷告，我们这位老师来祷告。那我就真的也很认真祷告，认真祷告。祷告了几天之后呢，上帝就对我说了，你不能只有祷告，你不能只有感动，也要怎么样，也要行动。我就很抱怨了，我说上帝你怎么老是找我？你为什么不找那个老师？为什么不找那个同工？为什么老是找我？其实我当时不明白，上帝是要在我奉献上这些事情上让我经历一个自由的，而且能够经历上帝那个免于被锁链捆绑的那种光景。那这次我已经学乖了，我从第一次以后学习了以后呢，我就说那上帝要我奉献多少呢？我想就5万块。7万块。多少呢？后来想一想，有一个数目就从心中出来了，有户头的另外的三分之一。哇，我就跟上帝讲说，上帝我在圣光也不是很有钱圣光的薪水也不是很多，对不对？可是一下子嘛，就不到一个月当中就奉献了三分之二，那怎么办？所以后来我还是怎么样，还是把那个户头的另外三分之一又拿出来奉献。当我把那个钱交给那个老师的时候那老师看到这个数目，他就手在发抖，他说陈老师我从来没有收过这么大笔的奉献，我答应你，我把债务清偿完之后呢，我一定会还你这些钱。我说不是，你只要存着感谢的心领受就好了。当我把钱递给那个老师的时候，还有一股从里面出来的那种喜乐，好像那个锁链就再一次被砍断一样这是非常真实的，我永远没办法忘记这种喜乐的感觉。所以很奇妙，虽然奉献了三分之二在不到一个月当中，可是我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穷了，而变穷了，我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好像不够用了，这真的是经历到上帝很奇妙的恩典。这是我个人的很奇妙的见证，我相信上帝能够回报我们，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不会缺乏乐捐的种子，因为上帝答应要供应我们的需要，因为上帝答应要让我们多多的施舍的能力永远不匮乏。第四个， 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慷慨撒种的结果。慷慨撒种的结果，在十二节到十五节这段圣经里面呢、啊，主要是讲到我们奉献所带来的惊人的效果。十二节上半节就说明我们的奉献将会充分供应圣徒所需要。保罗鼓励哥林多的信徒为着其他教会的需要来奉献，为着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来奉献，因为耶路撒冷教会虽然人多，但是大部分都是中下阶层的人，但是哥林多呢，这是一个商港，这是一个都市，那这个商港呢有很多贸易进出，所以那个地方的人比较富裕，连带的信徒也是蛮富裕的，所以他说你们这样奉献其实能够叫不但能够补信徒的缺乏，而且能够叫许多人越发感谢上帝。也就是说，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可以供应信徒的需要，所以同样的我也相信你们的奉献会充分的供应圣光的需要。那么十二节下半节到十三节就说明我们奉献的时候其他人看见我们的顺服和慷慨，就会感谢上帝。圣光神学院的设立到今天，就是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常常奉献才得以到今天。我们常常为那些奉献的弟兄姐妹他们的顺服和慷慨来感谢上帝，上帝感动他们，他们就顺服那个感动，就带出奉献的行动。所以有感动也要有怎么样行动，这样事情就成就了。所以如果有感动可是没有行动的话，事情也不能成就哦。那么十四节到十五节就说明我们奉献的时候其他的人会为我们会为我们祷告，而且想念我们。事实上各位为圣光奉献的金额不但可以报税减免税额，这是你要鼓励弟兄姊妹要奉献嘛，哈，所以你不但可以那个报税可以减免税额，而且如果你在奉献袋上，圣光都有一个奉献袋嘛，对不对？那个特别为圣光的奉献袋，在奉献袋上面呢，写下你具体的代祷事项。我们在每一个礼拜一的教职同工祷告会当中啊，都会为你们提名代祷。那我们曾经为一个那个为圣光奉献的人，他写上一个代祷事项。他说啊，他是屏东人。他说：“哎呀，我的代祷事项就是我刚刚买的一个礼拜的车子啊，就不见了，被偷了。哎呀，这个是奉献代祷事项，就写的这个卡，这个回来。那我们就开始为他祷告，祷告了好像是一个礼拜之后啊，哎，他打电话来了，他说：‘哎呀，陈院长，很奇妙，你知道吗？我那个车子哈、哦，找了半天哈、哦，找了好久啊，而且去警察那边报案都找不到。”都找不到，可是很奇妙，有一天警察就报道到高金，不是有一个那个教堂吗？那个全台湾最早的那个天主教教堂，万金，对不起，不是高金，高金是立法委员，我想错了。万金的那个天主堂那边，在那个万金天主堂找到了，表示这个是经过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我已经详细的时间忘记了，他就找到了，那警察呢就打电话通知那个失主，他就说啊，这个车号就是你的车号，你请你来认领一下。结果他去看，哎呦，车子完整无缺的，就在那个地方。哇，那个弟兄姐妹，那个弟兄啊，高兴得不得了。各位，哎，我们的祷告，你们所需要的代祷事项，把它写下来，我们圣光会这样祷告，祷告所产生的功效是大有能力的，这是真实的见证。那我觉得这段圣经，我们可以经历它。到底实在不实在？有一次，白俄大学那个 Talbert 神学院啊，一个那个教授啊，那他有一天就 在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那个神学院的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啊就找他的时候就跟他说，带着一种很亏欠的心情来跟这个教授说，教授啊，对不起，我这个上个学期那门课哈，成绩很不理想，那我知道，我要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个成绩这么不理想，因为我家里啊刚好我太太那个时候发生那个一个很严重的身体的问题，然后我身体也生病，那所以啊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忽略了功课，因为太太好像有很严重的这种忧虑，然后呢我自己生病再生了一个学期，所以啊课程就这样落掉，然后呢成绩不理想，所以他就很歉意的跟教授解释为什么成绩这么不理想，因为他平常的成绩都不错。那教授听完以后呢就邀请他到他的办公室来，然后他讲完之后呢，那个教授就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当他这样分享的时候，那个教授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我想你本来成绩都是不错的，怎么这一次这个成绩会考得这么差。教授理解了之后呢就带着感动的心就为他祷告，他祷告了就泪流满面，他们两个就一起流眼泪。哎，忽然间啊这个教授心中就一句话出来，他说把你的钱包的钱全部掏出去，这句话就出来了。这个教授平常很少这样的一个这样想法，把你钱包的钱全部掏出去。后来他就很快的把祷告结束了，结束了之后呢他就把口袋里面的钱啊掏出来，大概这个将近100块左右，他全部的钱就全部掏给那个学生，就顺服上帝的感动做这样子。所以那个学生他只是要跟教授表达他的成绩为什么这么的，这个成绩为什么这么差，可是呢没想到这个教授啊很慷慨的把他裤袋里面所有的钱啊全部掏出来给他，有一些是零钱，有一些是那个折得很皱的那个10块钱20块钱这样子。那给了他之后啦，他就刚好收到一封信、啊、这个一封信呢他就打开来看，哦，原来他在上个学期当中啊有一本书，他自己写了一本书啊，那就推荐给同学，那就说用这本书做教科书。那可是呢同学就是这个按照这个定额奉献，他有些人啊大概就没有奉献怎么样，所以有一个学生就说，我看到有些同学可能没有把那个钱奉献了，所以我觉得教授可能会有损失哈，所以我这张支票寄给你啊，请你查收。他也不知道这个匿名的那个学生是谁，可他一看了以后呢发现这钱里面啊这个支票里面是什么，是一张200块的支票，他不过把100多块奉献出去，可是上帝就让他在很短的时间马上就怎么样经历到那个200多块的那个200块的支票。所以他说，哎呀，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9章那里讲的话实在是真的，实在是真的，感谢主。他这个意思是说上帝要说明这件事情是真实的情况。那有一个韩国的例子是这样说的，这个有一个首尔大学的学生，他是读机械系，他在大四的时候快毕业，他就对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有一个心愿做生意啊，那这个生意请给我几分钟哈，做几分钟，这个做生意啊，那这个他就说，主啊，如果你祝福我将来我做生意祝福我的话，那我要把我所得的40%就税后，就是那个扣了那个税以后呢，40%奉献作为上帝国度的事工需要。所以后来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在那个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正对面就租了一个大概2坪3坪左右的一个很小的地方店铺，然后就开始做起生意来，看起来很可怜，可是没想到上帝真的就赐福他。他第一个月当然收入很有限啊，但是他还是按照对上帝的承诺把40%奉献给上帝，以后上帝真的就一个慢慢赐福他。后来他成为韩国这个物流这个百货公司里面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公司，那叫 E-Land 老板， E 就是 ABCDE 的 E， Land 就土地的意思， E-Land。 那有一次我到韩国那个去第一次去韩国的时候啊，我就看到那个仁川机场到首尔的那个高速公路上旁边有 T 坝，做广告说 E-NAND 就写一个 E-NAND 几个字，我想就这个 E-NAND 是什么？是到底是什么？是在做土地投资吗？我就问旁边的牧师，牧师说不是的，他是一个基督徒的企业家，他名字叫 E-NAND。他把他 40% 的营业税后的那个营业余啊奉献给上帝，很奇妙。他就经营百货公司，就每一次的经营百货公司都非常的成功。那有一次啊，这个李东元牧师的教会啊，他们要购一个新堂，那购一个新堂啊，他们就看中了一个倒闭的百货公司，两栋连起来，这个百货公司两栋连起来，那他们就讨论说要不要把这两栋买下来。你知道在建堂的时候，教会就是会出现两派的意见，一个说哎，我没有信心把它买下来，那一派就说不可以啊，这个会超过我们弟兄姐妹的负担，所以就在争执。那争执了 不久呢，这个李东元牧师很有智慧，他说我们不要为这个再吵下去，吵下去教会就分裂了。他说啊，我们这样子，我们祷告一年，如果上帝真的恩待我们的话，那也许他会感动一个企业家，他能够把其中一栋买下来，那我们买下另外一栋那就够了，那就没问题了。而且隔了一年之后啊，哎，这个李东元牧师有一天就接到这个一个老板打电话给他，这个是一年的老板，他说我听说你们要买这两栋百货公司，但是你们没有足够的能力，那我现在手头也不是很方便，可不可以我买一栋，那你们买一栋。哎，这个李东元牧师说这就是我们一年之前的祷告啊。然后李东元牧师进一步的跟他说，你可不可以把七楼啊，另外一半的七楼卖给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七楼打通，可以做一场，就可以做那个一个聚会就可以做3000人。那个会堂我去过参观过，3000个人。然后呢，这个一店老板就说，他就很爽快的说没有问题，他就很便宜的就卖给他们。然后他说了，礼拜天我们百货公司都不做生意，礼拜天百货公司不做生意哦，那百货公司不做生意，剩下来的那个1200个车位都免费的给你们使用。哇，感谢主，百货公司礼拜天不做生意，讨个派气是吧，头脑坏掉，因为礼拜天人潮最多嘛，对不对？可是他谨守对上帝的承诺，礼拜天主日他不做生意，他也不讨落一毛钱税。然后他说，神的，如果你我赚钱以后呢，我仍然继续过一个 simple life 简朴的生活。他真的这样，所以他的车子啊，不是那个 Benz 双 B 的车子，他是什么二手车子，他住的是公寓啊，韩国的公寓啊，他不是像一般有的钱就哦买了豪宅地堡哇几亿的，他把那钱奉献给上帝，所以上帝就更多的赐福他。结果他把这个公司买下来之后呢，哎，就开始做了市场调查，按照那个地方的人民的生活的情况，那个收入的水平，几个孩子读什么学校，做了详细的调查以后，就推出适合那个地方的商品，结果一炮就红了，做得非常好。刚好教会呢，大地那个地球村教会有就在他旁边，有差不多2-3万的信徒在旁边，所以周一到周六的时候啊，哇，他们聚完会就去 shopping。虽然礼拜天嘛不做生意，可是呢，上帝把礼拜天的人潮就加在礼拜一到礼拜六，做得非常成功。有一天，那个所有的那个家乐福公司啊，经营倒闭，那他就很想，一店老板就很想把这个家乐福的经营权买过来。可是当他知道这个日本的最大企业三星神送，他也有意要买下这个家乐福的经营权，他想，哇，这个我们大概没有办法跟他竞争，他能够出的价钱一定很高啊，所以他就召集了公司里面的经理级的基督徒，他就说，我们来为这个祷告，希望上帝，如果上帝肯的话，上帝愿意赐福我们的话，他也可以行奇妙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为这个祷告。祷告了几个礼拜之后呢，那这个一年老板就去 interview 的时候啊，他开出的价钱，那老板看了以后呢，那个总裁啊，家乐福总裁看了以后就大笑几声，他说，你知道吗，上面一个家乐福那个三星的那个老板来的时候，他开的价钱是你的3倍。哇，这个一念就心就凉了。不过上帝给他智慧，在快结束的时候，他就说总裁先生，如果你肯把家乐福的金钱转让给我，我保证不会辞退家乐福的一个员工。各位，你知道吗？一般的企业界啊，这个如果要结束营业的时候，他哪里管你的员工到底是被资遣或者怎么，他尽可能不要付那个钱。可是这个人，家乐福的这个老板啊，好像还蛮有人性的，所以他听了以后呢，就 愣在那个地方几秒钟，后来他就说两个礼拜之后我们会告诉你答案，到底谁能够得到这个经营权。后来两个礼拜消息发布了，你知道谁得到这个经营权吗？一念的老板。哇，这个媒体一爆出来以后呢，所有的韩国的这个媒体啊，或者那些企业界啊，跌破眼镜，怎么可能会出三分之一三星的三分之一的价钱卖给这个一念的？一下之间，一夕之间，这个一念呢就跃升为全韩国第三大物流业者。所以各位你看真的很奇妙，如果我们真的按着上帝的应许大胆的投资在上帝国度里面，上帝只要敞开那个天上的窗户一公分啊，我们就地上就无处可容啊，真天上的窗户啊一公分啊，我们就无处可容，那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一夕之间上帝要赐福他，他就成为全韩国的第三大物流业者，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我但愿这一节经文能够帮助各位能够为圣光多多的奉献，我也盼望这个经文能够鼓励同学们在奉献的心上一定要为上帝要慷慨，传道人慷慨，这是一个教会的榜样。如果你常常不肯奉献，你要鼓励弟兄姊妹奉献，这是不可能的。你在教会里面牧会的时候啊，常常会遇到有很多经济上的需要，你从那带头奉献，你就会发现上帝不会因为你奉献多了而缺乏，反而会供应你的需要。我们一定要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透过这段圣经来分享。主啊，你感动弟兄姐妹为着圣光的需要来奉献，你感动在场的所有弟兄姊妹能够大胆接纳相信你的话，顺从你的话，